那我们要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啊，第八章。我们先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在旧约271页，古约271页。我们在开始讲解之前啊，如果你手边有这一份讲义啊，我们有三个地方要订正啊，所以如果有讲义的话，我们先订正，不然我怕我会忘记哈。那个我们的第八章，这是13页了哈。那个从上面算下来，第五个大纲，以身作则，有没有看到以身作则那个第五个大纲？第五个大纲底下哈，它有一个第一、第二、第三啊，比美、摩西举杖祷告，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圣经节括号？出埃及记啊。要写17章9节啊，要改成17章啊。这里是印第15章啊，改成17章。好，啊，这是一个圣经节啊，上次啊没有订正到哈，啊。好，那再来翻到下一页啊，第14页啊，我们先做一个更正哈，14页上面算下来第四行，足坛之石后面第一个。不经人所，这里写法会所展污秽，这个方法的话改成污秽的污，污秽所展，有没有看到第四行哈？那个足坛之石后面，不经人所污秽所展。好，接着再下来，第二大段律法那个段落，一二三。律法下面是地点，第二方式，方式里面第二行宣布祝福与咒诅，后面的经节生命记27章，生命记27章12到13节，生命记27章12到13节。好，这三个地方做更正。好，虽然我不一定讲的完全一样，但是至少这个大纲还有经节它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纠正。好，那我们更正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接着要介绍啊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啊。第八章啊，它是第二次在爱城的战争。我们讲哈，再战爱城。它这一篇应该跟第七章是上下集啊，上下集。第七章是第一次打爱城，结果失败。那第八章是第二次，所以我们说再战爱城，第二次成功，所以这两天要连带一起来查考，做一个研究，而且它中间有一个互补，有互补。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介绍之前，我们要读一节，要看一节经节，这个经节我讲义里面没有写，你如果要补进去可以。以赛亚书的59章啊，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旧约870页，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啊，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好，以下省略了。这里谈到神的膀臂，神的膀臂就是说神的能力，并非不能拯救，神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孽使我们跟神隔绝，因为这些拜神的人所犯的严重的罪孽会阻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把那个罪恶除掉，神的能力跟恩典就马上畅通，这是我们在解释第八章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个引言进来，所以为什么第一次进攻爱城失败，我们早上有查考亚干犯罪。本来他们在进攻耶利哥是很顺利的，不断的前进， 但是想不到只有第二场战争就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亚干犯罪。神让以色列百姓学习一件事情，个人犯错往往会影响周围的弟兄姐妹，影响我们这个属灵的团体，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神让我们学习大家是彼此祸福与共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一体的观念。好，那我们如果说第一次进攻耶利哥城失败，这是前进的路受挫挫折啦，受到挫折停顿，非常艰困，不晓得怎么办。那如果我们要解释第八章转换成我们今天我们 的话，我们的用词怎么样让我们从困难受挫折当中能够重新起来，走到亨通的境界。我们有时候工作上信仰上会遇到挫折，不晓得怎么办，甚至让你非常失望，所以我们可以把第八章再战爱城的道理转换成今天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让你从困难之中受挫折之中重新站起来，走到亨通的阶段。或许我可以很快先把它做一个观念的整合，相信神的带领，神的带领，然后除掉罪孽。我们早上有强调亚干的事情除掉了，神的怒气消失，所以你要跟随神的带领，除掉罪恶的问题。第三，建立跟神很好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好好的过敬拜神的日子，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活出信仰，活出道理，成为一个美好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是我把它转换成今天我们的话来讲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回来爱城的第八章这个战争的道理。一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节，耶稣雅记第八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好，先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第二次进攻爱城之前，神的话先出现了，神的话先出现。如果说在第七章爱城失败那个氛围里，以色列百姓是处在黑暗没有希望的光景之中，那现在透露出一线曙光。为什么？亚干的问题处理掉了，所以我们早上讲第七章最后把亚干的问题处理好以后，神的怒气消失了，把那个罪恶除掉，神的怒气消失，不止消失，到第八章神就主动的指导耶稣亚，神的话出现。我一直强调神的话是光，对不对？神的话是光，神是光，神的话也是光。所以诗篇讲啊，神的道理像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是光，照在黑暗的世界，神的话是光，照在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有希望。那亚干犯罪让他们整体陷在黑暗没有希望，结果处理掉了，神的光出现，神的话出现，里面有什么安慰？很简单的一两节圣经， 神告诉他，你不要惊慌，安慰，对不对？神的指示要怎么做？好，怎么做？神的应许，我要把耶利哥的王、城、百姓、土地都交给你，但是要让你得胜，那是应许。还没有第二次战争，神说我要让你得到这些，就是应许得胜。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早上谈约书亚在第一次他们进攻失败的时候很受挫折，所以他虽然是祷告，他问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为什么如此，他很不谅解，好像没有希望，他很担心以后怎么办。所以神现在告诉他，你不要惊慌，安慰，叫他起来。所以神叫他起来。第一节，神叫他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你要率领一切精兵上爱城去，然后神要把王、城、土地都交给你了。神叫他起来，里面有一点，第二节最后，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基本上在第二次攻打爱城，虽然神的话先出现督促他起来，叫他带一切兵丁，应许他得胜，基本上神只有讲这些啦，然后只有点一点重点，你要城后设下伏兵，要有埋伏的军队，只有点这样的。但是我们就看到后来约书亚他第三节，他和一切兵丁都起来上爱城去，约书亚又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叫他们埋伏在那个城后面。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回应神的话，带领一切兵丁。我们会发现很意外，在第七章耶稣要所派的探子去窥探回来报告，是说我们两三千人就够了，只要两三千人就够了，因为那个城太小，所以他们派三千人去。经过打探，经过他们的经验，他们派三千人，结果现在神要他们，你一切兵丁都要去。你看神看的跟人看的差多少，这里的数目不一定 很精准，因为写的有点含糊，感觉上约书亚他带所有的兵丁，然后派两个队伍做伏兵，一个是三万人，另外一个是五千，有点含糊了，这里不是讲很清楚。他的三万人大概在爱城的西方，偏西，然后偏有一点西北，就是五千人，两个伏兵。因为他们为什么还要派另外一个伏兵五千人？因为在爱城的 更左边更西方，有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他们有点担心，就是伯特利，因为这两个城市很要好，很接近，会彼此照顾，所以耶稣要派那个五千的伏兵，可能是准备万一伯特利这个城市派兵来救援，可以把他们的救援的兵挡住这样子。所以这里圣经不是写非常详细，所以在城北就是爱城的北方，可能就是约书亚的正规军，正规军。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虽然有些小细节我们不是很详细，但是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跟第一次，就是第七章进攻爱城的做比较。第一次攻打爱城，以色列认为3000人足够了，结果这一次神说全部上去，你看差多少？难道是神没有能力吗？神太有能力，但是对同样这件事情呢，人就是很低估对方的力量。这个至少这一次神要求他们至少是10倍以上的力量。3000人，如果我们只是其他不讲，就是那个30000人那个胡兵的话，10倍了，超过太多了。但是神就是要他们一切兵丁都出去。好，以赛亚书55章那个我们知道就好，第8节第9节讲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都高过我们，对不对？神的道路、神的意念、神的想法都高我们高太多了。但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方法自以为是，就神的方法高我们太多，用那个来看以色列人进攻爱城2次的对照，我们真的深深感觉到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太自以为是，但是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虽然是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按照哥林多前书10章讲的，这些历史的故事都在教导我们今天的信徒从历史里面来学习一些信仰的问题。一切兵丁，所以他们要全力以赴了。爱城他们认为很小，想不到他们失败。我们早上讲因为太小，他们也没有认为需要迫切祷告来支持才能够克服的那种压力，因为太小。我们做一个结论，神要我们学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太简单到说你可以随便去应付的，也没有一件事情说太简单啊，你不需要祷告可以马上应付就完成的。我们用这个理念来讲，有时候真的有些事情我们认为很简单，凭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经验、我们所认知的啊，足够应付的，绰绰有余的，很轻松的，不尽然，那是我们的想法。神要我们从信仰里面看，虽然有的事情好像有大事小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轻松到你不需要靠神、不需要祷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小到让你可以轻忽他的，你越轻忽了越容易产生问题。所以神要他带一切兵丁起来。好，我们想神只给他一个提示，你要在城后设下胡兵，叫他带一切兵丁。后面的方法神没有 限定。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在攻打爱城这一次，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他们可以用尽了人所能够想到的方式。我们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战争奇阵，对不对？很新奇的、很怪异的，你 想都想不到的奇阵，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看起来是要进攻看起来撤退都是假的，虚实真假之间，奇阵虚实交错应用，几乎在他们攻打爱城这一次通通用出来。我再怎么去读这一段，我没有看到神告诉约书亚你要这么办，没有，神只告诉他一个重点，你要设胡兵，要设胡兵，怎么安排就任凭约书亚你。好，我要做一个比较，为什么要做这个比较，就是说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 神让耶稣亚他们这些人尽量去发挥他们 的创意跟他们的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用尽了人的聪明才智让你去发挥，神不限制。好，我做一个比较，进攻耶利哥的时候呢，第六章进攻耶利哥，神有没有干涉？有，神告诉他们怎么进攻，每天一个队伍绕城一次，对不对？期间一个星期，队伍的顺序啊，要有兵丁啊，要吹号吹那个羊角，祭司抬约柜，后队再派着那个兵丁，这个串成一串队伍，每天绕城一周，不可以喧哗，只有吹羊角。第七天本身绕城七次，这个方法完全是神指定的，完全没有人一点的脑力激荡。你不可以说那我来个创意的发挥，不行，你不可以乱来。所以在进攻耶利哥的时候，完全没有人一点的人力的发挥，不行，完全顺服神，百分之百顺服。你既然百分之百顺服神，神就替你负责。所以是谁让耶利哥倒塌的？是神。以色列百姓只是顺从而已，顺服神的带领。但是在攻打爱城的时候，神没有那么多干涉，只是告诉他你一切兵丁，然后在城后设下伏兵，至于怎么安排看你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利哥进攻耶利哥是人力的压抑到最低，让神的能力方法发挥到极致。那进攻爱城呢？爱城的失败不像耶利哥，神让他倒就倒，没有，对不对？你怎么看爱城失败？好像不像耶利哥的倒塌，神迹出现，好像没有看到神迹，没有看到神迹，只看到以色列百姓像古代的战争怎么样去进攻，怎么样假装失败，然后胡兵出来烧放火烧城，然后前后夹杀，完全是人的力量，好像没有看到一点神迹耶。但是一开始神说我要把这个城交给你们，有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把这两段做一个比较，发现到如果第二次进攻爱城成功，神允许了约书亚还有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仁义人的聪明智慧在神的大能神的带领之下完全去发挥。但是一个前提啦，你要完全信服神，你大前提是你完全信服神，降服于神的带领之下，你才不会乱来。因为神不要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没有思想，对不对？有人认为哇，完全顺服神，基督徒完全顺服神啊，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你有没有自我思想？不是，神要我们顺服，但是又让我们有自主，有能力来判断，很奇妙。所以你有能力自主的时候，又能归荣耀给神，又能够很彻底顺服神，那很不容易。因为人当你有创意有能力的时候，容易高抬自己，容易抬高自己夺取神荣耀。可是当你能够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尽管你的成就多伟大，你都知道我不算什么，一切都是神的能力跟祝福了。你会谦卑在神的引导之下，会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两个我们把它结合，我们发现很奇妙，进攻耶利哥城战争神有指示一套方法，你不可以逾越那个方法，但是进攻爱城呢，神任凭你去发挥你的创意。我们把它综合，因为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机器人或者没有思想的基督徒， 主耶稣曾经讲过，耶稣是告诉我们这些 做信徒的人、啊、他说、哦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进入这个世界好像羊入狼群，对不对、哦、像羊入狼群很危险啊，羊入狼群很危险。所以耶稣说两个原则要注意，要驯良如鸽子，驯良如鸽子，但是不可以愚蠢啊，要灵巧如蛇啊，对不对？要灵巧，很灵巧，因为这个世界很危险。那是耶稣对他门徒的一个基本指导，驯良，但是不可以傻傻的，你只是一味很忠厚老实，你很难生存在这个世代。所以耶稣说要灵巧，要很灵巧，懂得应变，要懂得变通。其实神本身很多带领以色列的方法都一直变通。我要举一段例子，那一段我觉得非常贴切，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让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是有关大卫的战争。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撒母耳记下五章，这里是有两次大卫的战争，状况都一样，地点差不多，敌人也一样，两次战争，大卫都祷告，一前一后，时间没有差很久。第一次就是十七节开始，非利士人听见人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个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的人拿去了。二十二节，下面是第二次，非利士人又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 山林对面攻打他们，你们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后面省略两次，敌人都一样，非利士人都分散在利伐因谷。第一次大卫祷告问神，我可以上去吗？我可以上去吗？那神，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神就回答，可以，我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得胜了。没有多久，敌人不甘愿，第二次又过来，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点，大卫已经第一次得胜了，但是大卫 他很警醒，他还是祷告，还是问神。那你看很奇妙，很奇妙。二十三节，神就告诉他，你不要一直去了，这一次你要转到他们后面。神的方法变化了，不要正面冲突，你要绕到后面。然后很奇妙的，神说，你听到那个脚步桑树梢有脚步声音，你要赶快跟着去，神在你前面打他们。好，这一段我觉得很精彩。同样的状况，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点，发生两次，两次神指示的方法不一样，有变化。所以神是很灵活的，难怪耶稣说我们要灵巧。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信徒忠厚老实有余，灵巧不足。老实是好，忠厚也是好，驯良都很好。为什么耶稣要那样指导他的信徒？这个世代太罪恶，人性太败坏，你光是 忠厚老实很难去生存的 很恰当，有危险，所以耶稣是要灵巧。我们看在这里的只是的两场战争，进攻耶利哥跟爱城两次，第一次神连方法都细节都指示了出来，第二次只讲一个简单的概念，细节让你自己去发挥。所以我们在这两次可以发现到，只要我们对神完全顺服，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带领，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的经验智慧，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来发挥我们的能力来应付那些艰难。因为神不要把你当作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神要我们很灵活。好，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好，有一节圣经我最近才发现到，我非常喜欢也吓一跳，还有人那应该是大卫。我们看一下诗篇啊，跟大家分享诗篇119篇。诗篇119篇，119篇66节，119篇66节，这里说求神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自己看了都吓一跳，好像以前没有注意到古圣徒向神祷告，求神让我精明一点。精明不是诡诈，他是很聪明，可是很灵巧，很精明，然后心中又有神的知识，不冲突的，很灵巧，世代罪恶，所以我个人在想这一节圣经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在这个变化多端变化很快速的时代，站在一个信徒立场，保守信仰，发展你的教会的，我们教会的圣功，我们可能要多样性跟多变性，要求给我们聪明智慧，要很精明变化，不要只是一味的老旧的一套方法用了一辈子，真理不改变，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得救真理绝对不改变，圣经道理不改变，但是当我们活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多样的世界，你所呈现的方式工作的模式你可以有变化，所以它核心真理不变，外在的模式可以改变，这是我在这一大段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看回来耶稣雅记的第八章，耶稣雅记第八章，他那个小细节，怎么去进攻耶利哥，我就对不起，进攻爱城第二次细节我就不再讲了。进攻耶利哥的时候是每天早上那个队伍出现绕城一次，结果在进攻爱城，耶稣雅他们是晚上夜间就不睡觉，就安排那个胡兵晚上就在那边整顿分配好，很少休息，然后早上才开始发动战争。发动战争之前那个胡兵都是晚上就 出动，细节跟前面不大一样，然后一直都安排好了开始进行。好，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十八节八章十八节，耶和华吩咐耶稣雅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爱城交在你手里。耶稣雅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胡兵就从埋伏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神告诉耶稣雅，你要伸出手里的短枪，短枪有这个短枪翻译有几个不同的翻译，有的是说像那种不像标枪，比标枪短一点，然后前面是那个毛 或者有点像古代那种那里会做的某些土著的长枪，不是很长，但是普通的，它也可以当作指挥棒。那有的换作弯刀，弯刀，那神不管是怎么样，在这里就是说，神告诉耶稣亚，你举起手中那个长短枪，我想它是一个领导，也是一个记号。所以当他一伸手，那些胡兵看得到。十九节一样，他伸手，胡兵就看到了。有的是很浪漫的讲法，那个短枪上啊，不是有个金属吗？阳光照耀会闪烁反光，很远就看到，哎，有亮光出来，很浪漫的。但是起码是一个记号，哦，那是人的推测了，圣经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他一伸手，胡兵看到了。那是记号啊，攻击的记号，前进的记号，也是他们领导者的记号。所以开始伸手，他们就胡兵就出来攻城啊，哦。这个短枪到什么时候才收回来？二十六节看一下，二十六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所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一直到他们得胜了，完全得胜，他才收回来，坚持到底了。我个人给他一个解释，就是坚持到底，尽管是他的领导或者一个动作，是个可看得到的记号都没关系，他忍耐坚持到底，没有到完全得胜不收回来啊。这一段有人认为跟我们刚刚所修正那个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到山上祷告，他们跟亚玛利人战争啊，那个我们就不讲了。摩西因为举手祷告太久，手会酸啊，他本来手拿着神的杖会酸，垂下来，一垂下来三下就输掉，第一线的战争输掉，所以他后来要坚持啊，亚伦户儿要扶着他，一直到他们完全得胜了，他手才放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对我们来讲，他的教训就是，你不到最后完全得胜的关头，你不要那么早收回来啊。我想对我们全体信徒来讲，你在执行一个圣功，或者对个人来讲，你在追求一个信仰，一个某种东西，没有达到目的，你不要太早松手了，要忍耐坚持到最后。这里是他们进攻的过程，因为他们有 假装打败，所以对耶稣亚本身伸手举枪。好，另外一个补充，全体呢，这一个圣经我们 在前一章有讲，亚干犯罪，一个人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以色列全体，影响全体。我们在这个故事可以看到，神一直要他们学习一个群体的动作，不同的角色，约书亚是领导者，难道靠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让他们全体得胜吗？不行啊，还是有胡兵，还有正规军，还有个人的立场，有些是啊，假装撤退，啊，假装打败撤退的，那些胡兵是跑进城里面，占了城放火的，每一部分的群体的工作不一样，但他凑成一个整体完整的搭配才能够得胜。透过这个来讲教会整体的发展啊，我在上个礼拜啊，我到一间教会去领会，我碰到一个三十五年没有碰面的信徒，他很高兴啊，他很惊讶，我一跟他见面叫出他名字，他吓一跳，说那你还记得我？我说对，我记得啊。那他很客气，他就说哦，他说传道人你们，做神的工，那我们都是做小信徒，都听道理而已。我说听道理很好啊。他说啊，听道理很好。我说对啊，我说听道也是做圣工呢。他哪里做圣工？我说像我们在聚会传道讲得很起劲，如果大家 都点头讲好，我会很失落感啊。我讲你们都聚精会神听，我很感动，我会越讲越起劲，可能超过时间都不想听的， 所以听到 是做圣工，哎，给传道一个很大的鼓励呀，啊。他想，嗯，好像有道理啊。啊，所以我在这边很卖力讲，你们很认真听，给我很大的鼓动啊，鼓励啊，做圣工啊，啊，彼此交流在这个崇拜神的这个氛围里面呢，啊，圣灵运行，对我们帮助都很大，好像会滚雪球，圣灵的运作会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是群策群力，我们要学习。今天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你年纪多大多小，你都可以参与圣工。不是说你只有跑到外面或者参加什么，哎，什么 哪一个小组才算，都没有关系，啊，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色，啊，能不能到处去都无所谓，啊，你可以，哎，在教会在家里为教会为传道人多祷告啊，为弟兄姐妹多祷告啊，这是你可以尽你一份子力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段，每一个人的工作角色不一样，他凑成一个群体，让他群体的力量发挥出来，因为神是他们的神，而不是哪一个人的神，是我们全体的，我们都归属这里面。我想这是神要他们学习，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我的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好，我要跳过来了，最后一段三十节，三十节，三十节，八章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去凿成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好，我这里读到这个地方，从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里是最后一段，他主要是讲他们筑一座坛，然后把律法刻在这个石头上，最后，他们在宣读那个律法。好，我在这里，圣经上我们没办法直接看出来，好像这一段跟那个前后战争没有关系呀，对不对？我们在第八章刚刚那个第二次打爱城已经得胜了，第九章开始南部的战争了。本来就一连串一直战争，应该夹着得胜余威啊，趁胜追击，就没有。这里插播一段，这一段是什么？竹坛，刻律法，这一段是刻意的插进来。虽然战争很重要，因为战争他们要领受迦南地，要把敌人打败，要领受这个迦南地，虽然是当前最需要的，而且好像是浮在表面上的，虽然很重要，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更重要是什么。竹坛，竹坛就是简单讲就是敬拜神，建立人跟神的关系，敬拜神，把律法刻在石头上，律法他当然没办法说所有的律法通通刻进去，可能十诫以外一些重要的刻进去，神的道理后面要叫他老百姓去听，所以有一个在这里我要插播，就是说不急着进到第九章的战争了，第二场战争得胜了，后面还有一连串的战争，应该是趁胜追击呀，可是居然在这种紧要关头他们可以喊停，就停下来做什么？更重要的聚会拜神，硬把他这个延续的时间切掉，安插在这个地方，这是回应当初摩西讲的话，生命记二十七章整章，摩西特别交代这个，我们回家自己看呢，生命记二十七章，摩西当时告诉以色列百姓，以后你们脚踏到迦南地，踏进去以后，等于是要筑坛，要先读律法， 踏到迦南地，就是说以后你们做这个迦南地的主人啊，你们要怎么去生活？要有信仰生活，那个不是以后才建立，你开始踏进去了，就先建立敬拜神的生活。祖坛他们献祭啊，献两个燔祭，人有罪，人有亏欠，求神赦免啊啊，还有平安祭、感恩啊献祭。所以祖坛主要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且那个坛哦要这样，没有用人手的铁器去刻画的，没有，很淳朴的。因为当时的迦南地啊，受到他们原住民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多他们的信仰、偶像崇拜，很多图腾，很精美的雕刻，很精美，人为的铁器是人为的工具，用人为的方法雕刻出很漂亮的偶像的图腾，很华丽啦。神告诉他们，你的祭坛的石头不需要，不要用很华丽的人为的方式 来建造这种拜神的管道了。对我们来讲，你今天不要学习世俗上那一套很华丽的、很精彩的、很吸引人的。神希望我们回归最淳朴的敬拜神的心，最敬虔的。嘿，这是他的道理。所以他不急着，不急着下一场战争。有时候我们哦，实在太忙，生活在现阶段的大家哦，真的很忙碌，太忙太忙，让我们劳心劳力，很辛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很难静下来。我在想说哦，不管我们再怎么忙，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很多杂事来影响我们的心。不管再怎么样，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哦切割，我说切割出来，你至少要留一点时间敬拜神啊，学习道理。至少你要祷告一下，找个时间，到教会聚会，你一定要拨出这种时间。你这个月没有，你以后的日子跟神越疏远越难，真的会越难。所以这是第二场战争以后，耶稣要他回应当初摩西所交代的话。我们再看一下34节，随后耶稣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他们后来有到更等于是更内陆了，到四剑啊，到四剑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地区，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新山，很出名的啊，耶柜在中间，祭司他们都在中间。12个支派，六个面对以巴路，六个支派面对基利新山。以巴路山那边是宣布咒诅的，律法里面有些是咒诅的，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违背神的话会遭受什么灾殃的。一边是祝福的话，把祝福跟咒诅的那些律法都宣读出来，所以所有的道理律法里面归纳就是福气跟灾难，福气跟咒诅。所以在这里他就把福气的跟受咒诅的宣读。我们用亚干的例子，亚干的遭遇是咒诅，对不对？他选择，那是他选择的，不是神逼的，不是人逼的，是他自我选择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听过很多神的道理，神的道理归纳起来只有两个方向，祝福跟咒诅。那我们呢，往往我们可以取舍。有时候我们看亚干，他取舍的是选择咒诅。所以在我们人的人生道路上，有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事情 的抉择。对亚干来讲，他也是抉择啊，我拿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那个牵涉到神的命令，他违背神的命令， 变成咒诅临到他。有些小错误可能你还有机会了，有些事情你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犹太人有一句格言，有一次很久之前看过了一本书，犹太人有一个格言，他说一个人在同样一个地方被同样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他是笨蛋。同一个地方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为什么说他笨蛋？人难免会有犯错了，问题是你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你来到这个地方，你难道没有从第一次得到经验吗？聪明的人他会从失败里面得到经验，他会警惕的，我为什么会失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会警惕的，他不只会避免失败，他把那一次成为他绊脚石的石头成为垫脚石，让他成功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说攻打艾城两次，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同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失败，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起来，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那个地方起来。你信仰上在哪里失败，你一定要回归那个地方重新起来。你不可以说那我闪开它，闪开它以后你碰到同样问题你还是不会，还是出问题。所以爱城要第二次，我们希望得到经验，不像犹太人所口中所谓的笨蛋。难免有错，人生难免有错，比失败更可怕就是说永远学不会啊，永远在那个地方失败。聪明的人他会从那里得到经验，他可能会虚心多看多听多想多学习得到经验。所以亚干，我们看一下圣经节，然后我就结束了哈。亚干，我们先看第八章，第八章的二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九节，这里是讲到我用讲的了哈。最后就是二十九节讲，他们把那个爱城的王不是吊死吗？到晚上，他们把他放下来，把他的尸首堆成一大堆石头，爱城的王尸首外面堆成一大堆石头，好，一大堆石头。我们要联想啊，一大堆石头。亚干死的时候，他所有的不是被火焚烧吗？有没有被堆成一堆石头？第七章也是成一堆石头啊，两堆石头，总共两堆石头。第七章快结束，一堆石头，那是亚干堆在亚干身上的。第八章这里是爱城的王身上的两堆石头，但是不一样。第七章的亚干石头，亚干是自己人呢，犹太人里面以色列人自己人，自己人犯错影响他们全体，所以他被处死了，成为罪恶，好像笑一样，花笑影响全体，所以让他们不能得胜。到第八章把爱城打败了，爱城王处死了，你看到爱城的王一堆石头，你看啊，我们得胜了。为什么能够得胜？你看到这一堆石头之前要有先另外一堆石头，亚干那一堆石头，爱城的王是外人敌人，你今天打败敌人，你那能够得胜外面的敌人，是因为你先胜过自己里面的恶人，先把它处理掉，外面的征战才会得胜。我们 做这个总结，两堆石头成为回响。亚干的事情很遗憾，造成以色列选民内部的一个不好的例子，他总是被制裁，但是他像罪恶一样在那边发笑，除非把他处理干净，否则神的赐福跟恩典很难临到全体。还好他们赶快处理，所以耶稣赶快派人去找亚干家里的那些东西，你看他去找都是用跑的呢，没有慢慢吞吞的，很快了，赶快去找，赶快处理，是不迟疑了，赶快处理。 所以到最后他们才能够这样很圆满的结束。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两章的故事一前一后，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人生很顺利，很亨通，从艰难，从失败的状态重新站起来，不简单。你说失败了要重新起来很难呢，所以你看超过十倍以上的力量，看能不能站起来。所以我一个结论，你要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慎思谨慎事情的开始，你不要开始就随随便便。耶稣也讲过，你要战争你要先坐下来估计我的兵力怎么样，敌人的兵力更厉害，我能不能打胜仗。路加福音十四章，你要盖楼你要估计我的能力可以盖怎么样的楼房，如果力量不够你先打消了。耶稣是叫我们先估计看看，那就是慎思谨慎的开始，谨慎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在个人的信仰生活还有教会整体事工的发展，我们都有神的不断的祝福。亚干死掉的时候，那你说雅各谷对不对，雅各谷我讲义里面有一个指望门，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当你把那个罪恶除掉了，雅各本来是受连累的，很灾难的，没有希望的，当你把这个除掉以后，变成一个转换点，有希望的入口，变指望门，就是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下午的见证就到这个地方，来继续唱诗450首，赞美诗450首。